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新州病例数仍高居不下，维州对反封锁集会展开打击，100万剂辉瑞疫苗从波兰抵澳，阿富汗首都处于被塔利班接管边缘。下面是详细内容。在新州全面进入疫情管制之际，1400名巡警将在高速路上确保公众遵守疫情管制。新州于昨天上报415例本地感染新冠病例，4人死亡。新州西部多个原住民社区也于昨天上报21个感染病例，卫生部门对疫情在当地脆弱社区内的传播情况密切关注。Broken Hill 市市长达利亚·特利表示，当地在几周前就应该实施封城了。我们一直担心人们住得越偏远，获得医疗服务就越难。政府也向我们保证就近为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病毒检测和疫苗接种量增加也给卫生部门造成压力。我们也和全国人民一起祝福澳大利亚度过疫情难关。快速抗原测试将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老年护理机构中推出，以进一步保护机构内的居民。该计划将于今天在 Uniting Bankstown 老年护理机构开始实施，并向50个机构推广。联邦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称，该计划允许在现场对人们进行快速新冠病毒筛查，并且测试将更加定期。亨特表示，15分钟快速出结果是测试在防止无症状传播方面非常有用。维州警方正在对违反该州封城限制的大型集会展开打击。周六 Richmond 街头一个外卖酒馆举行活动，而在 Northcote 约有200人聚集在一起参加街头派对。在另一起事件中， Morning Peninsula 的一名居民计划邀请1000人参加一个有 DJ 和带有舞台的家庭聚会。代理警司格雷格·辛顿称，警方正在增加巡逻，检查社交媒体活动，并调查违反酒类许可令的情况。维州州长安德鲁斯警告称，维州不能出现悉尼那样的结局。
If we were to reopen,
如果我们要重新开放整个经济，如果现在重新开放并让民众自由流动，那么我们就会出现像悉尼那样的结果，成千上万的病例，不是几十或二十个病例，而是几千个病例，成百上千的人住进医院，其中许多人的情况非常不好，如果那样，我们会以死亡告终。截至周六晚上8点，澳大利亚首都领地记录了2例新增的 Delta 变种病毒感染病例，使得首都领地的活跃病例数量达到9例。这2例新增病例均是20多岁的男性，他们曾访问过一家名叫 Fiction 的夜间俱乐部。首席部长安德鲁·巴尔对新州的全州封锁表示欢迎，他表示这里有利于帮助新州之外的人们。这给了我们额外一层保护，无论你身处新州还是在州界另一侧的堪培拉，现在每个人面临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尽可能的待在家中是我们可以给彼此最好的保护。随着新州进入7天的全州封锁，昆士兰警方正在进行严格的州界巡查，警察正在检查每一辆从新州入境的汽车，更多汽车被迫掉头禁止入境。根据昆州最新的严格边境限制，儿童保育从业者和教师都被禁止进入新州，进入昆州。100万剂辉瑞疫苗已经在昨晚从波兰抵达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将向新州疫情最严重的12个市政府地区派发53万剂新冠疫苗。 澳大利亚也将在今年年底前收到额外订购的4000万剂辉瑞疫苗。波兰驻澳大利亚大使米哈乌·科沃奇耶斯基在接受 SBS Radio 采访时表示，希望这批加购的疫苗可以帮助澳大利亚挺过疫情难关。鉴于澳大利亚当前的 Delta 疫情，波兰政府做出了向澳大利亚供给辉瑞疫苗的决定。我们希望这批疫苗能够在当前的这个关键时刻帮助澳大利亚推广疫苗接种。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已向多个亚太地区邻国捐赠了160万剂新冠疫苗。外长佩恩表示，这批疫苗是澳大利亚向亚太邻国提供2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承诺的一部分。86万派往斐济，57万7000剂派往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萨摩亚、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我们还将向印尼提供250万剂，向越南提供150万剂疫苗。从今天起， SBS 将在电视频道和 SBS On Demand 直播新州政府对新冠疫情的新闻发布会。每天上午11时的新州疫情更新将在 SBS 阿拉伯语和 SBS Wiseland 越南语播放。SBS On Demand 也将提供亚述语、广东话、高棉语、普通话、阿拉伯语和越南语的同声传译。在上个月与新州政府的首项全国性合作计划启动后， SBS 也已经在社交媒体上用多语种提供这些服务。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黎巴嫩最贫穷地区之一的阿塔利勒发生油罐车爆炸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79人受伤。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表示，军方在早些时候扣押了一个被黑市商人藏匿的燃料储存罐，当周日爆发发生时，正在向居民发放汽油。黎巴嫩正在遭受严重的燃油短缺，导致加油站排起长队，人们遭遇长时间停电。贝鲁特美国大学医学中心主管约瑟夫·奥塔耶克警告，医院正处于灾难边缘。我们的能源能撑到周一下午，国家电力中心每天给我们供电2小时，我们需要22小时开着发电机，我们正处于灾难边缘。在医院，我们有超过50个病人依赖呼吸机，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失去电力，他们会立刻死亡。阿富汗总统已逃离国土，加入成千上万阿富汗民众和外国人的逃亡队伍。一名塔利班官员说，他们将很快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武装分子已经占领了喀布尔的总统府，23名克罗地亚公民已经安全撤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说，他正在努力让英国公民和符合条件的阿富汗人尽快离开。由于英国的努力，许多妇女和女孩接受了教育，阿富汗的权利、人权和平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被促进和保护。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被丢弃。我们已经撤离了大量阿富汗民众，我们正在加速处理大量涌现的英联邦的领事申请，但是我们现在肯定是有办法在接下来几天内把他们拯救出来。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正在就喀布尔的和平投降而进行谈判，但喀布尔居民阿卜杜勒·阿布迪德说，战争正一天天恶化。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没有人能保证阿富汗的未来会走向何方。战斗一天天更加激烈，反对派正在逼近。我曾经和外国人一起工作过，我是不安全的。每天我都很担心，不知什么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武装分子进一步加强了对首都的控制，直升飞机直接降落在美国大使馆。 人权组织和在澳大利亚的阿富汗人正在呼吁联邦政府接受因战乱而逃亡的阿富汗难民。 一场 7.2级的地震在海地造成700多人死亡， 2800人受伤， 教堂、酒店、医院和学校被严重破坏或摧毁。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威廉·耶克称，影响是毁灭性的。 现在我们遭受的影响估计是灾难性的。我的意思是，这是一场毁灭性的地震，有可能造成几万、几十万人的死亡。地震摧毁了这个贫困国家的数百所房屋， 该国还仍在努力从11年前的一场大地震中恢复过来。 自上个月海地总统被暗杀以来，该国一直没有国家元首。西非国家科特迪瓦25年来发现首个埃博拉病毒感染者， 该患者为一名18岁少女， 她乘坐陆上交通从邻国几内亚抵达科特迪瓦第一大城市阿比让，确诊后接受隔离。 几内亚曾是2014至16年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埃博拉疫情爆发地， 并在今年早些时候再次爆发疫情于6月结束。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目前尚未有证据表明科特迪瓦的这个病例与几内亚的埃博拉疫情相关。有关部门将就此展开进一步调查和基因测序，以最终确定病毒毒株以及是否与几内亚疫情相关联。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 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兑换0.7190美元， 1.083新西兰元， 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4.959元人民币， 5.629元港币 和22.031元的新台币。 再来了解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晴，最高温度22度， 墨尔本短时阵雨最高温度26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9度。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